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秀全牧师。愿神的话语滋润你的心田，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认识自己，并坚定地信靠神。
我们这次的主题的上半段是一个问题，
我们今次主题的上半段是一个问题，
下半段是一个答案，
下半段是一个答案。
但是这个问题和答案之间，我们需要用10天的时间来肯定这个答案。
不过这个问题和答案中间，我们需要用10天的时间来肯定这个答案。
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带出一个很严肃的心，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认真的来思想。
但我们要带着一个很严肃的心，在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末世的时代呢，去思考这个问题。
每一次当我准备一篇信息的时候，
每一次当我准备一篇信息的时候，
我总是常常提醒我，是到底是弟兄姊妹需要呢，还是我个人的需要？
每一次都提醒我，究竟这个是弟兄姊妹的需要，还是我个人的需要呢？
我常常提醒我，如果一篇信息不是我所需要的，我就不敢在弟兄姊妹面前来分享，来发表。
我常常提醒自己，如果这篇信息不是我需要的，我就不敢在弟兄姊妹面前来分享和发表。
因为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在我心里面已经思想了相当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问题和这个答案在我里面已经思想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相信在过去4天晚上的时间，我们慢慢慢慢好像看到上帝在这个问题给我们一些比较肯定的答案。
我相信在过去4个晚上里面，我们开始慢慢的见到呢，上帝给我们一些似乎很肯定的答案。
让我们真是很严肃地想到，到底什么叫做神迹？
让我们能够很严肃地思想，究竟什么是神迹？
当然神迹有它超然、超自然的那一部分。
当然神迹有它超自然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神迹其实是包含整个上帝的工作。
但我们常常忽略了的就是神迹其实是包含了上帝整个的工作。
有的时候我们过分地提到它的神奇性或者是超然性。
有时我们过分地提到它的神奇性和超然性。
我们忽略掉在日光之下许许多多的工作都是上帝亲手做成的工作。
我们却忽略了在日光之下其实很许多的事情呢都是神亲自做成的工作。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迦拿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一个非常非常带着有信息的一个神迹。
所以为什么耶稣在这个迦拿里面行水边走的神迹是带着一个很丰富的信息的一个神迹呢？
因为第一个神迹就是生命本质的改变。
因为第一个神迹就是生命本质的改变。
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盼望经过这10天的聚会以后，
我们感谢主，我们盼望经过这10天聚会的时候，
不只是我们对神迹有一个新的体验，
不单止我们对神迹有一个新的体验，
也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神迹的一部分。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神迹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神迹，
我们需要神迹，
我们需要神迹，这是一个肯定的一个答案。
我们需要神迹其实是一个肯定的答案。
刚才当我们听见周牧师在祷告的时候，
刚刚我听到周牧师在那里祷告的时候，
他提到我们的主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主。
他提到我们的主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主。
希伯来书13:8的话是我们每一个人常常需要思想。
希伯来书13:8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常常思想的
说话。如果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行了这些神迹，
如果在2000年前耶稣行了这个神迹，
根据希伯来书13:8，
根据希伯来书13:8，
我们就相信主耶稣基督今天仍然在我们中间，他还是要行事。
我们就相信耶稣基督今天仍然在我们中间要行事。
那么我们从第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注意到约翰福音的总结论。
从第一晚我们就留意到约翰福音的总结，它的结论
就是约翰福音20:30-31，
就是约翰福音20:30-31。
我希望我们能够打出来这一节圣经。
我希望这个荧幕能够打出这节圣经。
约翰福音20:30-31是我们整个这10天聚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据。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三十一节是我们整晚十晚的聚会里面的最重要的重点。
我盼望十天之后，
我盼望十晚之后，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背熟 这两节的圣经。
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背熟这两节的圣经，
因为这是讲到神迹的意义，
因为这是讲到神迹的意义，
也讲到神迹的目的，
也讲到神迹的目的。
那么怎么样我们今天能够活出这样的神迹？
今晚我们怎么能够活出这个神迹呢？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圣经。
读的时候呢，我有个小要求。
读的时候我有少少的要求。
如果是讲普通话，
如果是讲普通话的，
你用广东话来读好吗？
你用广东话读好不好呢？
那么我们请陈牧师先读一遍，示范一下。
我阵间会拍住阿牧师一起示范的啦。
你讲广东话得噶啦。那么我们讲广东话。
如果讲广东话的呢，
那么我们就用国语用普通话来读一遍，
我们就用普通话来读一次，
然后到最后一天晚上，
如果到最后一晚的时候呢，
说广东话的要用普通话把它背出来，
如果讲广东话的就用普通话来背添嘛。
那么说普通话的人呢，请你用广东话把它背出来，
如果普通话的人呢，就请你用广东话背了。
我看我这样讲了以后，最后一天晚上你不敢来了。
我希望即系讲完之后唔你唔会唔敢嚟。
不要怕，我陪你，
我哋陪你，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请陈牧师先跟我们读一遍。
好，
广东话。
好，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知道，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系咪可以我试一次好嘛？
好，
我哋试下睇下。但记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拍手。好，而家轮到你们啦。请你们用普通话读一遍哈，一二三，来。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有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阿们，感谢主，感谢主。这两节圣经提醒我们最少两件事情。
这两节圣经最少提醒我们两件事情。
如果我们接受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是神所行的神迹的话，
如果我们接受我们生命的改变是神的神迹的话，
求主让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来蒙受神的恩典。
求主让我们能够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蒙受神的恩典。
因为耶稣基督在另外还行了许多的神迹，
因为耶稣在其他地方另外行了很多的神迹。
今天神的工作在普天之下，有许多的地方看见上帝在那里工作。
在普天之下，我们能够看到上帝在不同的地方做了很多的工作，
不是单单在你我的身上，
不单只在你和在我的身上。
让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来看这一节圣经，
我们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看这一节圣
经。让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来经历这一节圣经，
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经历这一节圣经。
那第二件事情，这几天我们再三的强调，
第二件事情在这几晚我们再三强调的，
这两节圣经提醒我们神迹就是神的事迹，神的工作。
他提醒我们神迹就是神的事迹，神的工作。
但是约翰提醒我们，
不过约翰提醒
真正看重的，真正的重点不在于迹，是在于神。
真正的重点不是那个迹，而是神本身。
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但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记这些事不过是一个过程，不过是一个手段。
记这个事只不过是一个过程和手段。
那个目的是什么呢？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着神迹让我们认识耶稣，
因着神迹能够让我们认识耶稣，
因着你我的经历让我们能够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
因着你和我的经历，我能够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
不只是在知识上知道，
不单只在知识上面我们知道，
不只是在理性上明白，
不单只在理性上面明白，
让我们因信他，就因着他的名得着生命。
让我们能够一信他，就因为他的名我们得到生命。
这是里面主观的经验，
这是里面一个主观的经验。
今天我们的信仰，
今天我们的信仰
常常有一个走 极端或者走这个偏激的一个方向。
今日我哋嘅信仰常常有走极端或者偏激嘅方向。
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信仰需要有它的客观性。
有时我哋忘记咗信仰系需要有佢嘅客观性。
我们也需要主观性。
我哋都需要主观性。
今日有许许多多人有主观的经验，却没有圣经的根基。
今日有人有好多主观嘅经验，但系冇圣经嘅根基。
也有许多的人有圣经的知识，但是没有主观的经历。
好多人又有圣经嘅知识，但系缺乏咗主观嘅经历。
那么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三十一节提醒我们，这两方面都很重要。
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三十一节提醒我哋，两方面都好重要。
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我们第一天晚上已经提到，
我们第一晚已经讲了，
在凯撒利亚菲利比境内，耶稣基督曾经耳提面命的问他的门徒两个问题。
在凯撒利亚菲利比，耶稣曾经耳提面命的问他的门徒两个问题。
人说我是谁？
人说我是谁？
你们说我是谁？
你又说我是谁？
不要他们孤陋寡闻，
他不想让他们孤陋寡闻，
也不要他们道听途说，
也都不想他们道听途说。
很多时候我们孤陋寡闻，我们缺少一些客观的一些需要知道的一些知识。
有时我们孤陋寡闻，是因为我们缺少我们应该要知道的知识。
有的时候我们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缺少我们主观的经历。
有时我们人云亦云道听途说，是因为我们缺乏了主观的经验。
所以过去我们四次，我们就从不同的角度讲到神迹。
所以过去我们一直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个神迹。
今天我们要看约翰福音，刚才周牧师在我们所读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
跟着我们要看的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十五节，周牧师带我们。
我们都很熟悉五饼二鱼的神迹。
这个是讲到五饼二鱼的神迹。
满足了五千人的需要。
满足了五千人。
而且这五千人是男丁，如果把妇女把儿童加进去的话。
这五千人是男丁，如果加上妇女和孩子的话。
有的时候我想想实在很不公平。
有时我想都很不公平。
这五千人吃饱了。
五千人吃饱了，
算的人数就是只有算男丁，
算的人数就只是算男丁。
但是我们忘记这五饼二鱼，奉献这个五饼二鱼是一个小孩子，根本还不在那五千人的里面。
我们就忘记了奉献这个五饼二鱼是一个小孩子，他都不在那五千人中间了。
当我今天再一次重复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当我今天再重复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在主的面前有这样一个祷告。
我在主面前有一个这样的祷告。
我盼望今天弟兄姊妹也有这样一个祷告。
我盼望今天弟兄姊妹都有这个祷告。
盼望我就像那个小孩子。
主啊，我就好像一个小孩子。
好像那个小孩子微不足道。
我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微不足道。
只有五饼二鱼。
只有五个饼两条鱼。
当我奉献给主的时候。
当我奉献给主的时候。
主赐福变成五千人供应的一个宝珠的一个原因。
主耶稣就让他变成五千人供应丰富供应的一个原因。
但是这个孩子好像又不算在这五千人的里面。
不过这个小孩子又未可以计在这五千人中间。
我说主啊，求你兴起，今天中国教会兴起这样的传道人。
我说主啊，求你在中国教会兴起这样的传道人。
他有摆上。
让他来到
他有摆上，他有奉献，
他有摆上，他有奉献，
但是让他在主的面前是隐藏在主他自己的荣耀的里面，
就让他自己隐藏在主的荣耀里面。
这个神迹是在四福音里面唯一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的一个神迹。
这个神迹是唯一在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
所以我相信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相信是非常重要的。
马太福音十四章讲到，
马太福音十四章讲到，
马可福音第六章讲到，
马可福音第六章都有记载，
路加福音第九章也讲到，
路加福音第九章都讲。
当然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第六章也有讲到，
当然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第六章都有记载。
那么马太马可路加比较相近，
马太马可路加比较接近。
那么我们说叫做对观福音，
我们就说这个叫对观福音。
那么他们是彼此之间都有一点参考，
他们彼此之间是一些参考的，
但约翰就好像有一些补充，
约翰就好像一些补充。
那么既然这样呢，我想今天晚上在还没有讲下去以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马太福音怎么记载。
既然是这样，不如我们在没讲下去之前呢，都看看马太福音怎么记载。
因为我希望从马太福音里面也找到一些亮光，一些教训，一些提醒，让我们把这个五饼二鱼今天晚上能够从这两个地方一起来看五饼二鱼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我盼望能够从马太福音看到一些亮光和教训，让我们一起来到思想的时候看到这个五饼二鱼。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十三节到二十一节，
第三十三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也是请陈牧师替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
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旷野地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就是吩咐众人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了，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
十二个门徒被主耶稣两个两个的差派出去传道，
十二个门徒是两个两个的被耶稣差派出去传道，
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
给他们有制服污鬼的权柄。
感谢主，我们不只是看见他们有上帝的差遣，而且上帝也给他们权柄。
我们不单止看到上帝差遣他们，都给他们有权柄。
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好的 PowerPoint， 有 point 没有 power。 我觉得每一次讲到这里，我心里都很受提醒。
每一次我们常常都提到 PowerPoint， 我们有时有很多个点，但是我们缺乏了能力。每一次讲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很有感受。
这些科技可以帮助我们把一些信息比较有层次的、有次序的能够跟大家分享。
科技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有层次、更有组织的将信息表达出来。
今天的问题不是没有层次，今天的问题是缺少 power， 缺少能力。
我们今天的困难不是没有层次，是我们缺乏了这种能力。
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呢？
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呢？
这个能力从能力的源头来。
这个能力就从能力的源头那里来。
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要去医治雅鲁的女儿的时候，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去医治雅鲁女儿的时候，
那么中间受到一点打岔，
中间有点打岔了。
有一个犯了12年血漏病的女人来到人群的当中来摸耶稣的衣服碎子，
有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病的妇人来到集体人群中摸耶稣的碎子，
他一摸到耶稣的碎子，
当他摸到耶稣衣裳的碎子，
他的病就好了，
他的病就好了。
12年病入膏肓的老病，
12年病入膏肓的老病，
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得到了医治，
但在那个时候他得到医治，
耶稣就停下来了，
耶稣就停了下来，
就对着周围的人说，
就对周围的人说，
谁摸我的衣服，
边个摸我的衣服。
他的门徒说，夫子啊，你在说什么话呢？
他的门徒都说，喂，夫子你讲什么啊？
众人都拥挤你，你还问说谁来摸你呢？
因为众人都在这逼住你，你还问边个摸你件衫。
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有很深的提醒，
有很深的提醒。
刚才我们报告说有4万多的人，这几天有4万多的人次来参加这次的聚会。
刚刚报告提到呢，有4万多人次参加了这几天的聚会。
刚才周牧师讲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这个故事。
当周牧师刚才报告的时候，我就立刻想起这件事了。
4万多人在拥挤耶稣，
4万多人在拥挤耶稣。
请问有哪一个人真正伸出信心的手摸到了主耶稣呢？
请问有哪个是真正伸出信心的手来摸到主耶稣？
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拥挤我不算，那个真正摸到我的人才算。
所以耶稣说，你们拥挤我的不算，真正伸出手来到用信心摸我的人才算。
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为什么他要这样说？
请注意他下面那句话，
请留意下面那句话。
他说，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因为他说，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什么叫做能力出去呢？
什么叫能力出去呢？
就是从大的能力的地方进到小的能力的地方，这能力才会出去。
就是从一个大能力的地方去到一个小的能力的地方，才叫能力出去。
所以当耶稣说有能力从我里面出去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说有能力从我里面出去的时候，
他的意思就是说里面大外面小。
他的意思就是说里面的能力大外面能力小。
里面大外面小，这个力就可以出去。
就是里面大外面小的时候，他才能力会出去。
相反是什么呢？
相反是什么呢？
外面大里面小，这叫什么呢？
如果外面的能力大里面小，是叫什么呢？
不叫能力，叫压力。
那个不是叫能力，叫压力了。
不是吗？我们常常说，哎呀，最近非常的忙碌。
不是吗？我们最近说，哇，最近很忙啊。
最近侍奉非常的辛苦。
最近侍奉得很辛苦啊。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什么叫压力？
什么叫压力啊？
今天教会缺少能力，充满压力。
今天教会因为缺乏能力，所以充满了压力。
为什么？因为外面大里面小，我们就有压力。
因为外面力大里面力小的时候就有压力。
里面大外面小就是能力。
当里面能力大外面小的时候就能力。
因为约翰一书4章4节告诉我们，
因为约翰一书4章4节告诉我们，
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
在我里面的比这个世界的更大，
就说明了耶稣那天被十二年血肉病我摸他的人说的那句话是吻合的，
就证明了耶稣讲那句话有人摸他有能力出来这个说话是真实的。
今天我们缺少能力，
今天我们缺乏能力，
因为外面大里面小，
因为外面大里面小。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这位行神迹的主，
如果这位行神迹的主
住在你我的心里面，
住在你和我的心里面，
我们应当有能力，我们应当可以胜过压力。
我们应该有能力，也都可以胜过压力。
所以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提醒。
我们就想到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提醒。
所以上帝，耶稣基督就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
耶稣就给他们权柄去制服污鬼。
门徒回来了，
门徒回来了，
兴高采烈。
兴高采烈了，
因为他们终于经验到什么叫做胜过压力得出能力，
因为他们终于经历到什么叫胜过压力而得到能力，
因为乌鬼服了他们，
因为连乌鬼都服了，
疾病得到医治，
疾病得到医治，
传道许多人得帮助，
传道很多人得到帮助，
因为他们知道不是他们会做什么，
他知道不是他们做到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里面有主的能力是比外面更大，
因为他们知道里面有主的能力是比外面更大。
若把他们所传的道都一五一十实在告诉了耶稣，
他们将他们在外面传道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耶稣，
但是同时也带回一个坏消息，
但是同时也带回来一个坏消息，
施洗约翰已经寻到了，
他说施洗约翰已经寻到了，
当耶稣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
当耶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带他们到旷野去歇一下，
就带他们到旷野里面歇一歇，
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早上，
耶稣看见许多的人跟着他来，
耶稣看到很多人跟着他来，
他就怜悯他们，
他就怜悯他们，
他就说好像这些群羊没有牧人一样，
他看到好像就是群羊没牧人一样，
就开始教导他们很多的教训，
就开始教他们很多的道理，
讲论神国的道，
讲论神国的道，
治好了许多的病人，
医好了很多病人。
那么那天晚上就发生了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一个故事，
就在那晚发生了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
我为什么把它叫做改变需求困境的神迹呢？
为什么我说改变需求的困境的神迹呢？
因为这个五饼二鱼给我看到的是一个供和求的问题，
因为五饼二鱼给我看到一个供和求的问题。
当我们把供和求放在一起的时候，
当我们将供求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我们的侍奉有三种不同的可能性，
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侍奉有三种的可能性。
按照五饼二鱼给我们看到的见证，
按照五饼二鱼给我们看到的见证，
是供过于求，
是供过于求。
起先好像五饼二鱼微不足道，
最初五饼二鱼好像微不足道，
但是放在主耶稣的手中，
但当放在主耶稣的手里面，
他就能够满足五千人的需要，而且还有十二篮的多，
他就能够满足五千人的需要，而且剩下十二个篮子，
这叫供过于求，
这个叫供过于求，
这是正常的现象，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今天教会应该活出这样的见证，
今天教会应该活出这种的见证，
今天传道人应该活出这样的见证，
今天传道人应该活出这种的见证。
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其他同工怎么样，
很多时候我其实不知道其他同工是怎样，
很多时候发现我有一个很大的软弱，
我很多时候我发现自己一个很大的软弱，
因为昨天晚上我讲到要真要长，
昨天我就讲到呢，要真呢，
要长
呢，
那么不只是要真实在主的面前，
我们不单只要真实在主的面前，
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到什么地步造什么地步行，到什么地步造什么地步行，
我们要让主给我们看到呢，我们到什么地步按什么地步行，是一个向前的过程来的。
所以既然这样讲，我就不能不在你们面前真，
所以既然我要这样讲，我就不能够不在大家面前真，
我要让大家知道传道人很多时候也有一些苦闷，
我要告诉大家，其实传道人有很多时候有些苦闷，
有的时候第二天礼拜天要讲到了，
有时第日礼拜日要讲到了，
礼拜六晚上绞尽脑汁，一直不晓得要明天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讲章讲得更好。
但是礼拜六仲喺度绞尽脑汁，唔知道点样听日将个讲章讲好啊！
就发现我的供不能够满足这个求，
就发现自己嘅供唔能够满足求。
更麻烦的是什么？
更麻烦嘅系咩呢？
这里是供过于求，
呢个系供过于求。
今天教会的难处，
今日教会嘅难处
是供。不对求，
是供不对求。
很多弟兄姊妹的需要，
好多弟兄姊妹有需要。
我们这些传道人没有真正能够摸到弟兄姊妹的脉搏，
我们没有真正摸到弟兄姊妹的脉搏。
我们可以在台上口沫横飞讲了一篇道信息，
我们可以在台上面口沫横飞讲一篇的信息，
我们可以 在讲台上讲了很多很多的道理，
我们可以在讲台上讲很多的道理，
这个道理就从弟兄姊妹的头上飘过去，
道理就在他们头上面飞了过去了。
我们学到一个新的名词叫做落实，
我们学了一个新的名词叫落实，
就不能落实在弟兄姊妹的心里面，
是不能够落实在弟兄姊妹的心里面。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